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CBS 啊，在上个星期宣布说，他们的一个挺受欢迎的深夜秀啊，《The Late Show》，是由这个 Stephen Colbert 主持的这样的一个秀呢，说是本季结束之后将被取消。这个决定其实在娱乐界还是影响挺大的哈，令人产生震惊。同时呢，它可能也标志着电视界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的形式之一，就是这个晚间的、夜间的、深夜的这种脱口秀啊，喜剧的这种脱口秀的这个节目呢，可能时日不多了。其实这个61岁的主持人Stephen Colbert 呢，他主持这个节目已经10年了。为什么说这个季结束之后再结束呢？是因为他的合约就是10年的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合约到明年5月份到期，所以他这一季的这个 The Late Show 呢，就等于是最后的一季了哈。那么他本人呢，是在礼拜三的晚上，做这个宣布的啊。他是说他头一天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在礼拜三自己的节目当中呢，他就说了啊，他说不仅这是我的节目的终结，也是 CBS 深夜秀的终结，因为他说我这个节目不是被其他的脱口秀的主持人或者同一类型的主持人取代，他是说这个节目等于是取消结束了。
嗯，这个呢，当时出来的时候算是一条比较大的娱乐新闻，但是呢，毕竟还有更大的一些新闻，所以他是处在这么一个地位上面。但其实呢，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啊，尤其是如果对美国的主流社会不是太了解的话呢，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条新闻呢，它实际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这个里面它不光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不光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所谓经济，它就是里面有钱嘛，对不对？同时呢，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政治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利用这一小段节目啊，跟大家把这个东西都捋一捋。首先呢，刚才说的美国的几大电视网啊，他们都有一个叫做所谓的压轴的也好，是压阵的也好，反正就是对不对，有一个台柱子在那撑着。当然这个柱子呢，大的电视网当中不止一个，但是夜间节目各有一个坐台的，或者是两个坐台的，这是开玩笑啊，各有一个或者两个这些人呢撑在那个地方。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ABC 电视台的 Jimmy Kimmel， 这非常有名啊，也是十好几年了。然后是 NBC 电视台的，也叫 Jimmy， 叫 Jimmy Fallon。 然后 CBS 的两个CBS 的一个就是 Stephen Colbert， 然后NBC 就是刚才说的 Jimmy Fallon 的后面还有一个 Seth Meyers。 好，那么就这么应该是男的，都是男的啊，就这几个男的呢，他们是在夜间的时候就坐在那个写字台的后面，然后旁边有沙发，不同的来宾，然后他们每一次的节目的开场呢也都很像。像 Jimmy Kimmel 是站着的，Jimmy Fallon 是站着的，Stephen Colbert 也是站着的，Seth Meyers 应该是坐着的。就是他们一开始呢都是有那么一段搞笑的这一些搞笑的内容呢，基本上90%以上都跟当今的政治有点关系，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娱乐界的一些事情。这是一个特点啊，就是在美国的电视的夜间节目当中一定要幽默幽默幽默，搞笑搞笑搞笑，原因是你不搞笑，另外一个他搞笑，人家不看你了，所以他们都就是沿着这个走下来。一会儿呢，我们有时间再回顾一下啊，这个传统是开始于50年代，啊，那么现在他是这么一个情况。第一，第二呢，就是这些人他们有自己的经纪人，有他们的公司，他们跟电视台是一种协约的关系，签约的关系，所以他们呢没有拿电视台的薪水。他们跟电视台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所以他们有广告分成啊什么，他的薪水都非常的高啊，都是千万左右的这么一个高薪的。同时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度就是因为他们要开玩笑，因为要搞笑， 所以你不能限制我说，哎，总统咱们得尊重啊，咱们别拿总统开玩笑，不行。他们到了什么极致呢？连跟他们签约的电视台的资方，他们都可以挖苦。比较有名的，大家都记得一个叫做 David Letterman 的这样的一个主持人，他跳过不同的电视台，换过不同的电视台，他曾经在 CBS 待过。哎，他那个著名的玩笑就是，最近听说啊，纽约公布了野狗、臭狼、狐狼、臭鼬、什么毒蛇之类的黄鼠狼在纽约非法了。他这个玩笑的上一句，下一句是太好了。那请问这些都非法了，那谁来管理 CBS 呢？对对，这就等于是直接的骂人了。不过呢，他们都能够放过他，就是他们觉得能够接受吧，这种玩笑，就是承受玩笑的能力还是不错的。当然也有不能承受玩笑的，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由这个 CBS 电视台的 Stephen Colbert 他的合约被不续约而引发的一系列的文化方面的争论和政治影响。
对，CBS 它当然就是说这个决定纯粹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啊，这个观众的口味变了，这个科技变了，然后逐渐的你看收视率啊各方面这个广告的收入什么的都在下降啊，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是这么个原因啊，就等于是结束这一类的节目了。但是呢它宣布的时机啊，就令人产生一些疑虑或者说是一些联想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个星期一的时候呢，蒂文·口贝尔在他自己的节目的一开场的那个就是他的独白哈，就是脱口秀的这一段讲话当中呢，他就抨击了自己的母公司，
对，
抨击了这个 CBS。
对，
他是说这个这个母公司啊 Universal Global 啊，就是 CBS 的母公司啊，
是那个 Paramount Global
啊 ，Paramount 啊、嗯、，Paramount Global 啊，是 CBS 这个母公司在新闻六十分钟 ，CBS 不是有一个也是一个重头节目叫六十分钟嘛，在六十分钟的时候，在去年大选的时候，他曾经采访那个当时的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啊，然后贺锦丽采访完了以后呢，他做了一些剪接，然后两次播出的剪接的内容不一样，这个事儿我们在今日话题当中曾经说过。于是呢后来就被川普总统告到法庭上去了，说您是有意的美化贺锦丽帮他竞选，而这个就对我竞选不利，所以要求赔偿什么。最后那个 Paramount 就同意了，给跟这个川普总统呢达成了一个$1,600万的和解，就是我付给你1600万，给你的这个后来好像说是这个钱就给了那个川普图书馆了啊，以后他卸任之后见每个总统不是都有图书馆吗，这笔钱就捐到那个图书馆去了。那么礼拜一的时候呢，寇贝尔在他的这个独白当中就把这笔交易说成是叫做巨额贿赂。巨额贿赂的原因是因为派拉蒙现在正在要想购并另外一家公司啊，天舞传媒吧 ,Skydance Media 哈、啊、就这个是一个$80亿的一个购并案。但是这个购并案必须要经过 FCC, 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批准。那么 FCC 的现在这个主席啊刚好是川普任命的，同时也是川普的一个助手，所以这个口贝尔才有这个话说，你看你花了1600万给川普，为的就是让他尽快的批准你的这个购并案，所以这他就说这叫做政治贿赂啊。那这个他是礼拜一讲的，礼拜二公司就告诉他说你的节目要停了，他礼拜三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宣布了。你说这个时机你说早几天或者晚几天都可以，他就是选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川普叫做乐不可支啊。
对，
他觉得太好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太高兴了。
对，
他说这个人既没才华也不好笑，早就应该把他开掉。
对，
然后他马上放话说了，说我听说下一个是吉米·凯姆。
嗯，对。你还别说啊，他这个听说闹不好还不是
就变真的了
啊，还不是空穴来风啊，因为 你知道这个是下一节我们要讲的，就是为什么电视的夜间节目受到冲击啊？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经济的原因，有没有政治原因只能是猜测。但是呢，有一点大家必须得知道，刚才说的 ABC 电视台的 Jimmy Kimmel、 NBC 电视台的 Jimmy Fallon、 CBS 的 Stephen Colbert、 NBC 的 Seth Meyers， 这四个人在过去的八年多少年吧，反正尤其是从2016年开始，川普的第一个任内和川普第二次任内，他们如果有一天开场不取笑川普的话，你给我找出来，我就挑战一下哈，那就是不依不饶啊，那个毫不留情，而且模仿着川普的口音啊，他的表情，然后极致的来挖苦这个人物啊，损这个人物。那但凡抓到一点的蛛丝马迹，比如说最近这爱泼斯坦这个事件，我给这些夜间节目主持人简直是提供了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啊，丰富的笑话的资源啊，各种各样的玩笑就开出来。而且由于言论自由的保护，哎，他可以说我这是开玩笑，对不对？你所以他损你，他挖苦你，你还没法告他。但是呢，现在这个这么，如果你在新闻报道的时候这么说，你像这个 ABC 不是赔了1500万嘛，对不对？也是赔了川普，然后那个 CBS 的60分钟不是也赔了吗？1600万。就是你当真的时候，你别开玩笑的时候，你说的一些事情呢，我会跟你过不去。那稍等一会儿呢，咱们就来看一看为什么夜间的电视节目受到冲击，以及这个对整个的电视行业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击。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上个星期啊，刚刚CBS 宣布的一个消息，就是 The Late Show 啊，Stephen Colbert 他所主持的这个秀呢，在明年5月份啊，就是这一个季节播出以后呢，就等于是停止了啊，就结束了。那么这个类型的秀呢，其实在美国还是有年头了啊，至少是有70年的历史了，1950年代开始开创的。最早的主持人呢叫做 Jack Parr， 他是非常风趣、非常幽默的这么一个主持人。他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电视刚刚开始，刚刚在美国普及不久，那么美国的一般中产阶级家里头有了电视以后呢，他们就觉得，哎，看这个节目挺轻松的哈，挺搞笑的，然后感觉就是一对一的对话，他经常和听众之间有一些好像是就是邀请您参加一个 party 一样的这种感觉吧。我觉得
都是有现场观众嘛，
哎，对，在现场一会儿笑了，一会儿鼓掌了，一会儿反正就是这种嘛，所以这个风格实际上一直延续到现在。他的这个高峰期应该是Johnny Carson 在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等于是成为了一个潮流的引领者了。然后他定义了在美国眼中啊，美国男性眼中什么叫做酷，什么男性是酷的，然后他有自己的服装品牌啊什么的。同时他的这个开场白，他的这个搞笑挖苦讽刺，经常会成为美国民众的民间的政治情绪的一个风向标，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把这个品牌等于是给做出来了。
Johnny Carson 绝对的是一代电视豪杰啊，他的这个制作团队那简直是各种各样的绞尽脑汁五花八门的想法，他就是求一个东西，就是不变当中求变。什么叫做不变当中求变？不变的就是我 Johnny Carson 坐在一张写字台的后边，前面放着个麦克风，旁边放着椅子沙发，这个不变。那个椅子沙发上各种名人，都是一线的名人，会觉得能够坐在这把椅子上面对这个主持人，那是无比的荣耀。而且有的时候有什么新的书出来了，新的电影什么出来了，新的专辑出来，这些人也想要被宣传啊，所以他们也都来到这儿。那么老百姓呢，刚才讲过是现场观众，当然这节目呢90%以上都是预录的啊，这种夜间的节目，比如说下午什么4点来钟啊什么录的，然后剪接以后晚上11点多播出。但是那些观众可以这样近距离的跟这么一个名人 面对面呐、啊，非常的刺激。然后在那个电视上呢，你坐在你家的，不管是客厅也好，还是卧室里面躺在床上看夜间节目的时候，哎呀，那叫放松啊！这些人都是平时你见不到的人，但是他们现在被这个主持人呐、啊。调出来很多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隐私啊，有的时候甚至拿着吉他当场就唱歌了，有的时候说出一些生活中很尴尬的经历了，有时候主持人恶搞他们呢，让他们是无地自容啊，什么什么的，这个背后大量的制作，使得这种夜间的节目非常的变成是文化当中一个不可缺的一个部分，以至于有的时候就是这些名人啊，他们。还为之前对那个就在某些节目上讲的一些话还要解释啊，还要道歉啊什么，就是说他们都是做得非常妙的，但是呢这个背后是有看得见的一面和看不见的一面。看不见的是那个制作团队，光拿刚刚被通知说他的合约被解除的这一位 Stephen Colbert 来说，你知道他的制作团队是多少人吗？这个制作团队包括给他写笑话的，包括给他做制片的，包括他的宣传人员，包括他的服装，包括他的摄影，包括他的其他的所有的，就整个的这一个大的团队啊，200人，就为这么一个节目有200个人的制作团队，甚至什么司机啊什么你都给他算上，这个花费也是非常大的。而这个就是接下来要算经济账了，就看一看他的收视率和他的广告的情况，确实不太妙啊。
对，首先是年轻观众的流失啊，这个深夜秀每年损失，就据 CBS 说，这个损失数千万美元啊。自从2022年以来，这个节目已经失去了差不多20%，这20%的客户就是观众啊，是广告商最在乎的那一群观众啊，就是年龄在18岁到48岁，到49岁的这一个年龄段的观众啊，这个是 Nielsen 数据调查所披露出来的。那么根据这个 iSpot TV 这个数据库的数据说呢，说去年The Late Show 的广告收入是5770万，比2022年的7570万呢减少了差不多2000万了，
将近2000万了，
将近2000万。所以呢，除了这个，除了 Stephen Colbert 的这个下降啊，是广告收入下降和这个观众群的下降之外，在 NBC 的这个 Jimmy Fallon 和那个 ABC 的Jimmy Kimmel， 他们两人的同一段时间节目的收视率也大幅下滑了，所以整个的这个节目的听众和广告的收入都是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所以其实在这个之前啊，在停这个The Late Show 之前，他们已经做了一些调整了啊，你比如说有的节目他原来有那个现场乐队的，现在这个乐队就等于是砍掉了
，Seth Meyers 的乐队就没了，
就取消了。还有我忘记是谁的，是谁的那个节目从1星期5天的就变成1星期4天了，
就是那个 Jimmy Fallon 呢。
啊，基本上的，所以你看，实际上都已经开始做一些调整了哈。那么，那接下来咱们就不知道了。如果这个节目被其他的节目所取代的话，根据业内的一些就是专家或者是一些分析师来说，换任何的节目大概都收视率都不会超过现有的这个节目。但是他可能是为了省钱吧，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也只好这么换了。